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迪拜的一家豪华酒店星期四晚间着起大火，目前所有人都已经撤出了该酒店，大火还没有被扑灭。迪拜市警察局长表示，所有的客人都已经撤离这座63层高的阿德里斯酒店。当局还表示，希望在当地时间5:10开始燃放烟花之前，能够将大火火势控制住。目前已经有90%得到控制。这座63层高的酒店在大约晚间9:30开始起火时，里面挤满了庆祝新年的人，至少有14人受了伤。阿德里斯酒店位于世界最高建筑哈利法塔的对面。据报，哈利法塔没有卷入火灾。800多米高的哈利法塔原计划是在迪拜海滨迎接新年的一处壮观的焰火表演的焦点。当地官员表示，焰火表演将按计划进行。在酒店起火之后，火焰很快窜到20多层，在夜空里炽热明亮，方圆几公里都可看到。半个小时之内，火焰窜到了酒店的顶层，天空布满浓重的黑烟，一些燃烧的残骸从大楼落到地面。目击者说，当时在市中心靠近这座着火的酒店和哈利法塔一带有成千上万的人。这座酒店很受国际名人和富有游客的欢迎，因为它处于观看焰火表演的理想位置。星期四呢，应该是挤满了人。阿联酋当局星期四早些时候表示，有数千名保安人员值班，以保障新年庆祝活动的环境。美国司法部说，当局逮捕了一名纽约州的居民，他被控呢计划以伊斯兰国的名义在除夕杀害平民。一份声明说，25岁的伊曼纽尔·拉奇曼以试图向伊斯兰国提供物质支持的罪名受到起诉，在星期四早晨在法院出庭。法庭记录显示，声明说被告声称从一个海外伊斯兰国成员那里得到指示，计划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地区的一个餐馆或者酒吧武装袭击平民。美国助理司法部长约翰·卡林确认这一袭击计划的时间是星期四晚些时候，但是他表示，幸亏执法部门能够干预并挫败拉希曼的杀人计划。联邦调查局在纽约州西部的高级探员科恩说，虽然被控除夕发动的阴谋袭击被挫败，联邦调查局仍然担心呢，海外人员利用互联网鼓动美国国内的人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进行暴力活动。这一消息传出之际，世界各地很多城市都已经加强安全防范，保护新年的庆祝活动。伊朗总统鲁哈尼已经下令其国防部长扩大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以此作为对美国在伊朗导弹试射之后威胁要对这一计划实施新制裁的回应。鲁哈尼星期四在推特上说，新计划将加强伊朗的导弹能力。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自卫的权利进行非法干涉。作为对鲁哈尼这一言论的回应，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一直长期呢采取行动反制伊朗导弹计划的威胁，并将继续这样做。他说，这包括与美国在那一地区的盟友密切合作，为抵御伊朗这种威胁加强他们的防卫。率先报道美国这一制裁计划的《华尔街日报》说，这些制裁可能在本周正式公布宣布，那么将针对呢在伊朗、香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大约12个个人和公司。华尔街日报说，制裁措施包括要求美国银行冻结他们的资产，禁止美国公司和个人从中获利。以上是国际要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精美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在安全威胁下准备迎接新年，美国官员说美国拟定针对伊朗导弹项目实施的新制裁，另外韩国促请本国公民要理解与日本达成的慰安妇协议，另外美国国会参议院法制制裁各国违反人权的官员，另外我们看一下在中国市场上充斥的防雾霾产品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有相关的分析报道。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世界各国人民正在为迎接新年做准备，但是一些地方仍然实施了严密的安全措施。土耳其和比利时说他们粉碎了几起恐怖袭击阴谋，美国在发出有关境内恐怖袭击警告的同时正在加强安全防备措施，纽约在为传统的新年除夕狂欢活动做最后的准备。在子夜12点的时候，下面是详细的报道。
纽约在为传统的新年除夕狂欢活动做最后的准备，在子夜12点，一个巨大的水晶球随着倒计时将从时报广场上降下，届时现场预计有100万人，全球有10亿多人会在电视机前观看。时报广场联盟主席汤普金斯说，我们这里是世界汇集的地方，世界各国的丰富多彩都呈现在这里。住在加纳的人在纽约布朗克斯区有亲属来这里迎接新年，世界每个地方的人在纽约都有代表，这就是为什么整个世界都在观看纽约的庆祝活动。纽约官员说安全措施极为严密，大约6000名警察在时报广场内外巡逻，尽管有威胁庆祝活动会继续。但是由于极端主义攻击的威胁，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取消了新年除夕的狂欢和燃放烟花。11月13日在巴黎屠杀130人的攻击当中，有4人是比利时人。本星期当局在逮捕了两名涉嫌策划在布鲁塞尔发动攻击的人，尽管如此，当地居民和游客说他们不会退缩。这位布鲁塞尔居民说，恐怖攻击发生后一周我在巴黎，问题是我们不能让那些人主宰你的生活方式，你的选择。如果有威胁的话，任何地方都有威胁，但这不会改变我的计划。巴黎将举行庆祝活动，但安全戒备极为严密。法国国防部长戈德里安说，威胁仍在，风险仍在，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整个国家部署这些军队表明我们要格外提高警惕，但警惕不能阻止我们庆祝新年。星期三，里约热内卢的官员宣布了在该城标志性景点科帕卡巴纳海滩实施大规模安全戒备措施，数百万人将在那里举行新年除夕的狂欢活动。澳大利亚是迎来新年的第一批国家之一，人们早早在悉尼港占个地方等候观看壮观的烟花表演。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官员说，美国财政部正准备对一些伊朗人以及在其他国家的企业实施新的制裁，这些人和企业与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有关联。华尔街日报率先报道了这一正在计划中的举措，报道说制裁措施很可能于本星期正式公布，制裁名单中包括大约12名伊朗人以及在伊朗、香港和阿联酋的企业。《华尔街日报》说，按照制裁措施，美国的银行将冻结有关人员及企业的资产，并且禁止美国的个人与企业一起做生意。伊朗于今年的10月和11月进行了导弹试射。美国和法国说，10月的导弹试射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有关禁止伊朗研制弹道导弹的决议。伊朗则对这一指称予以否认，声称安理会的决议只是针对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导弹，而伊朗试射的导弹并不具备这一功能。 美国专家指出，这种导弹的唯一用途就是运载核弹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联合国准备发起有关叙利亚政治过渡的谈判之际，一些关键性问题仍然有待解决。这些问题包括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前途，以及叙利亚温和的反对派是否有能力作为一个整体协调运作。另外，叙利亚政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致力于和谈也是问题。早些时候，叙利亚政府军发动空袭，炸死最近参加反对派会议的一个反政府团体的领袖。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的报道。
美国领导的联军对伊斯兰国目标进行空袭。与此同时，联合国准备下个月斡旋叙利亚政府温和派和叙利亚反对派进行政治谈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说，就像我们先前所说的那样，我们目前主要致力于启动一个有公信力的政治进程，以便最终结束叙利亚的暴力冲突，让叙利亚人民可以沿着新的政治道路前进。世界大国已经就叙利亚问题进行了好几轮的会谈，但他们对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问题缺乏共识。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在我们看来，阿萨德总统已经丧失了公信力，不能再团结这个国家了。不是每一方都同意我们的这一观点，但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大多数成员都这么认为。世界各大国希望联合国斡旋的谈判将走向在今后六个月建立叙利亚过渡政府，在未来18个月内举行选举。但阿萨德总统在此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目前还不清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卡麦克说，这是整个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我看不到什么迹象显示阿萨德有兴趣主动下台。此外，叙利亚反对派也是一个纷争不断的团体。卡麦克说，他们是否能把自己组织起来，我想人们有理由怀疑，但我认为有一个进行对话的过程要比没有好。叙利亚反对派可能也受到最近的一次空袭的影响。叙利亚政府声称，空袭炸死了反对派伊斯兰军的领袖雅路旭。伊斯兰军组织最近参加了在利雅得举行的一次反对派会议。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皮克说，我认为这样的空袭将毁掉谈判进程在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当中的公信力。皮克认为，结束叙利亚由伊斯兰国造成的动乱和暴力冲突，或许需要他所说的权力重新分配。他说，在阿萨德掌权的情况下，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只有阿拉维教派脱离阿萨德之后才会发生。皮克认为，而只有首都大马士革受到威胁的时候，阿拉维教派才会脱离阿萨德。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朝鲜半岛方面，韩国政府星期四呼吁其国民对国家与日本就二战期间韩国慰安妇问题达成的突破性协议表示理解。韩国总统府的一位新闻秘书在向媒体宣读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政府为了解决这个持续了数十年的争端尽了最大努力。他说，如果韩国人民拒绝这个协议，那么就无法使这个问题在前慰安妇的有生之年得到解决。据历史学家介绍，二战期间有数十万名亚洲妇女，很多是韩国人，被强征到前线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目前健在的有46名前韩国慰安妇，多数人在80岁到90岁之间。首尔和东京本周早些时候宣布，只要日方落实他在协议当中做出的承诺，那么该协议就将是最终和不可逆转的。但是支持前韩国慰安妇的组织对协议保持抗议。据韩联社报道，韩国的一项民调显示，大约 50.7% 的受访者不赞同这个协议，42.3% 的人表示支持。 二战期间的韩国慰安妇以及数百名支持者近日举行集会，抗议他们所说的韩日达成的解决慰安妇问题是侮辱性的协议，并且誓言要为正义而继续抗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和日本星期一就二战期间被强迫充当性奴的韩国慰安妇问题达成最终和不能改变的协议。日本向46位幸存的韩国慰安妇道歉，并提出10亿日元的补偿。不过，一些前慰安妇和活动人士强烈反对韩日这个里程碑的协议，指出东京拒绝接受正式的法律责任。日本表示，10亿日元是用于恢复这些妇女的尊严，不是正式的赔偿。88岁的前慰安妇李荣书说：“争取慰安妇权益的斗争会继续下去。”
我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并给予法律上的赔偿。
韩国的抗议者数年来每星期都在日本驻首尔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星期三的抗议有大约250人参加，他们举着已故受害者的遗像，挥舞旗帜，谴责这项协议。尤其是首尔承诺要把一尊象征受害者的铜像从日本驻韩大使馆前移走。最近一份民调显示，66%的韩国人反对从日本驻韩使馆前移走慰安妇铜像。尽管韩日政府达成了解决慰安妇的协议，但日本的一些极右派和报纸批评安倍首相就慰安妇进行的道歉。二战期间，包括韩国慰安妇在内的20万亚洲妇女被迫向日军提供性服务。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即将过去的2015年，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似乎像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两国艰难地策划着人们期待已久的塔利班和谈，以期结束阿富汗战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坦姆兰从伊斯兰堡发来的报道。
2015年伊始，两个邻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升温。部分原因是新当选的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他降低了反巴基斯坦言论的调门，并支持与伊斯兰堡展开高级别对话。在巴基斯坦，2014年12月在北方城市巴沙瓦发生的学校遇袭事件激起了国民对极端主义的愤恨。伊斯兰堡保证要把激进分子从他们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根据地赶走，管住阿富汗的塔利班，并让他们走上谈判桌。
All sanctuaries when found.
所有的藏身地一旦被发现，都将采取直接行动予以消灭。任何武装分子或组织的任何破坏阿富汗稳定的企图，都将受到严厉打击。这些武装分子将被视为非法，并受到追缴。
七月，巴基斯坦主办了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之间的第一轮正式会谈，美国和中国予以了支持。但是在第二轮会谈开始前一天，传出塔利班首领毛拉·奥马尔已经死了2年的消息。阿富汗指责巴基斯坦隐瞒死讯，并策划挑选新首领，随后的和谈被取消。与此同时，塔利班发动了重大攻势，攻占阿富汗主要城市昆都市。阿富汗再度怀疑巴基斯坦在背后向武装分子提供某种援助。两国笼罩在阴云下，12月突然峰回路转。加尼总统访问伊斯兰堡，巴基斯坦拿出了通常是款待最亲近朋友的礼仪来迎接加尼。谢里夫总理和所有内阁成员以及最高军事将领亲临机场恭候。加尼在机场检阅了三军仪仗队，人们再度产生乐观情绪，希望看到举行新一轮和谈的计划。
2015年，阿富汗被迫为自己的生死存亡而战。我希望有了这次的会晤，在2016年。在与远近邻邦的协调与合作之下，我们将走上真正的稳定与繁荣之路。
这样的讲话充满希望。然而，阿富汗塔利班的凌厉攻势不减，持续不断的袭击威胁着喀布尔政府的合法性。在接下来的2016年，两个彼此猜疑的邻国的关系走向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巴基斯坦能否强迫阿富汗塔利班参加和平谈判，否则便对其采取果断行动。美国之音坦奇姆伊斯兰堡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参议院年底前通过了一项制裁全球违反人权者的法案，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授权美国政府对全球违反人权者进行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12月17号通过了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这项法案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参议员本·卡登发起。法案将授权美国政府对世界各国严重违反人权的官员实施制裁，包括禁止他们入境，并且冻结和禁止这类官员在美国的财产交易。参议院通过法案后，卡登参议员发表书面声明说，这意味着人权与自由倡导者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我们朝着确保人权违反者为他们的迫害与腐败行为付出代价而迈进了一步。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以俄罗斯律师舍尔盖·马格尼茨基命名。马格尼茨基因揭发政府腐败，2009年在被关押期间死亡。201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官员的马格尼茨基法治问责法，由奥巴马总统签字成为法律。卡登参议员在今年7月的一次听证上表示，2012年的这项立法取得了成效。
已经有数十人受到处罚，其他一些国家也表示他们要和我们一起对违反人权者采取行动。我们看到人们的态度在改变，坦率地说，很多人的生命得到了挽救。
卡登参议员说，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是把针对犯有违反人权和腐败官员的惩罚行动从俄罗斯扩大到全球范围。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马林诺夫斯基在国会作证时说，行政当局对法案本身还没有明确立场。
不过我们很期待在这个议题上与你们合作。
卡登参议员还强调说，法案是授权行政当局而不是强制行政当局采取制裁措施。目前法案已经送交众议院考虑。美国任何法律都需要参众两院通过，由总统签字才能成为法律。 VOA 卫视记者杨晨为之长晓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大选参选人在谈到外交政策的时候都不免会谈到中国。2015年即将结束，总统大选马上就要进入初选季节。下面我们来看几位主要候选人如何关注中美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目前处于领先地位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认为，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大事。
我们如何应对、如何反应，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
在南中国海和网络袭击问题上，克林顿对中国多次发出批评。他曾经说，中国试图对美国几乎所有不会动的东西都要发动网络袭击。
他们盗窃商业机密、国防承包商的设计图，大量的美国政府信息，都是为了占据上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知道自己处于竞争当中，他们会竭尽全力来赢得这场竞争。
另一位民主党候选人伯尼·桑德斯参议员认为，美国2015年与11个国家签署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会导致美国就业机会流向中国等国家。桑德斯参议员还说，美国与中国应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合作。
美国、中国、印度、俄罗斯，所有的主要国家都要合作来改变我们的能源体系。对中国和美国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桑德斯参议员多次批评美国的医疗体制，导致美国妇女不能享受产假。他在推特上说，谈到人权，中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中国都有14个星期的产假，而美国却一天都没有。共和党参选人川普也在推特上对桑德斯参议员的这番话进行反击。他说，难道伯尼·桑德斯是要我们向中国看齐吗？说到川普，这位在共和党参选人当中一路领先的房地产大亨，从一开始参选就不断地在各种议题上批评中国。他说，如果他当选总统，一定会让中国遵守商业规则。
我会立刻开始针对中国等所有那些从我们身上榨取利益的国家。相信我，他们马上就无法占我们的便宜了。我们会把就业机会重新带回美国。
另外两位共和党参选人，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和泰德·克鲁兹都在人权上批评中国。卢比奥参议员说，他将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不会再允许中国不受惩罚地继续违反人权。他说，如果他当选总统，
我将邀请中国异议人士和全世界自由斗士作为嘉宾参加我的就职典礼。
克鲁兹参议员今年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把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前的街道改为刘晓波广场。他说，就像当年苏联大使馆前的街名被改为萨哈罗夫广场。
苏联大使馆人员每天都必须把萨哈罗夫广场写在信封上，向这位被监禁的异议人士致敬。我的决议是使用同样的道义力量，同样的揭露丑行的力量，同样的披露真相的力量，来揭露中国的压制。
共和党参选人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在一次辩论中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礁的行动说，如果他当选总统，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空军一号飞越那些岛屿，让他们知道我们不说空话。
美国总统大选的初选即将在2月初展开。2016年，我们还会听到各路候选人在阐述外交政策的时候，针对中国发表更多的评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的半壁江山所雾霾之际，国内外商家看准了商机。不过环保团体人士说，雾霾对人体的侵害是长期的过程，判定商家雾霾产品的质量没有坚实的基础。另外，贫富差距似乎也在影响中国人获得抗雾霾保护的均等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最新看准中国雾霾市场的外商是微软和 IBM。据报道，这两家世界顶级信息科技公司希望为中国开发可预报长达10天的空气污染预警系统。北京近期红色雾霾预警牵动面很大，雾霾预报设备的质量成为关键。与此同时，各种品牌的国产和进口空气过滤器、防霾口罩和抗霾窗纱涌入中国市场，雾霾肆虐，孕育巨大的中国雾霾商机。不过，北京民间环保组织公共环境研究中心创始人马军对美国之音说，市场上抗雾霾产品质量良莠不齐。他说，
理论上讲呢，这些产品呢，如果要是设计的合理，制作的这个是符合规范的话，它是能够起到作用的，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在实际中间，当然也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肯定因为有这个市场嘛，所以大家都争相去上了这些相关的产品，这可能就是也是市场上一种正常的情况吧。尤其是这也因为是一种新的类型的产品，所以这个消费者呢也不是特别的了解，而这个整个相关的一些规范呢也都有些还都在这个设立的这种建设的过程中间，所以呢这个可能这个新兴的市场呢这个良莠不齐的情况会比一般的产品可能还会多一些。
新华社援引华东大学教授沈恒根的话说，中国空气净化行业目前缺乏国家统一标准，行业准入门槛低，标准缺失，监管不力，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以口罩为例，中国有口罩工业标准，却没有民用防雾霾口罩标准。许多国产棉质无纱布活性炭口罩经测试发现，不是难防细微颗粒，过滤效果差，就是根本不透气。为什么这类产品质量和效果难以确定呢？马军认为，雾霾对人体的伤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产品标准和质量只能任凭商家自我宣传，监管部门的科学依据不牢。马军说，
但是我比较就是担心的呢，更多的是因为它的效果如何呢，不一定就是能够大家就是用上了也不一定能够搞得清楚，因为它这个雾霾呢不是急性的疾病啊或者是中毒啊这样的情况，你用上了说到底效果，如果效果不好你也看不出来，那可能就是一个更长期的一种受到的一些影响，所以这块呢是比较令人担心的吧。因为有一些这个从它的设计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来看，恐怕不一定能够达到相关的这种效果。
面对防霾抗霾产品质量质疑，商家进军市场锐气不减。近期升温还同一个原本无名的加拿大小公司有关，名为提神公司推出的小罐压缩气瓶内装落基山清新空气，网上售价100元一瓶。报道说，
北京市民现在流行吸加拿大空气。该公司运行主管哈里森·王对美国之音说，销售清新空气绝非玩笑和噱头。不过北京退休居民蒋成对美国之音说，凭他退休的经济水平买不起落基山清新空气，而且他对抗霾产品不抱奢望。蒋成说，
我用不起，那解决一时的那个问题能解决长远吗？然后呢，
哈里森承认，能买进口高质空气缓解症状的不是一般中国人。
So yeah, we get anybody from, you know, affluent people to professionals, bankers to athletes, mothers and the elderly. So there's no set target group really, but yeah.
无疑，这是一种属于生活方式类产品，用户包括富人、专业人士、运动员、银行业者，也有母亲和老年人。客户群虽然不固定，但都是中产以及中产以上的群体。北京居民蒋成说，他有四个亲人长期生活在工业污染严重的东北城市哈尔滨，家境不错，但是先后因肺癌、肺纤维化疾病离世。他说，在雾霾的深层问题解决前只能忍着，中国人在雾霾里算是平等了一回，除非你有招出走。英国金融时报说，严重空气污染损害人体健康甚至生命，严重雾霾前人人都是受害者，包括富人及有权有势的人。自然杂志援引芬兰大气科学专家马库库马拉的数字说，中国每年有250万人死于室内外空气污染。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三月的时候曾经针对台海两岸关系发出警告，说九二共识是两岸互信的重要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随着2016年台湾选举日渐临近，美国政府也在2015年步入尾声的时候宣布了对台军售。这个军售被专家解读为是在选举前为台湾民主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台湾总统选举辩论后，民调显示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仍然维持领先的优势，蔡英文迈向总统大位的距离又拉近了一些。但这也引来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关于蔡英文胜选后两岸关系如何发展的一篇社评。社评说，蔡英文一旦当选，不太可能主动接受九二共识，两岸出现新的博弈很难避免。不过中国不能被蔡英文和民进党牵着鼻子走，而是必须迫使他向目前两岸所说的九二共识靠近，他只要偏离一步就要付出一分代价。社评最后警告说，如果蔡英文不怕两岸关系动荡，以今天大陆的实力和对亚太大环境的把控力，有什么比他更怕的理由？美国国际评估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费舍尔认为，
Every time the government in Beijing insults Taiwan, it's like they're launching...
从北京的政治目的来说，每一次北京当局羞辱台湾，就有如他们对自己发射导弹一般，反而会打到自己。看起来习近平身边有许多人开始了解到了这个道理，但也仅仅是开始了解而已，他还并不是主流。基于这个道理，是的，中国政府会非常惧怕台湾的政权轮替，但正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他们也会非常谨慎，因为他们不太了解民主的概念，所以他们也不愿意因此而犯下巨大错误，而把台湾民意推向更遥远的方向，那反而让台湾的新政府得到更多的支持。
费舍尔认为，选举过后，北京会非常注意蔡英文的言行，也会希望透过美国向蔡英文施压。不过，美国必须坚定冷静，不受其影响。
Well, after the election,The government in Beijing is going to hang on every word of Tsai Ing-wen.
选举结束后，北京一定会抓住蔡英文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天都会透过媒体表达他们的抱怨。对台北和华盛顿的挑战就是不要去理会这些噪音，冷静地执行长久以来支持台湾防卫与持续享有自由的政策，
费舍尔说，尽管中国会以各种方式胁迫台湾，但他不预期会有真实的军事作为，因为那将招来更多问题。另外，费舍尔也说，台湾军方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都会和以往选举时期一样保持戒备。
在过去的选举时，美国的确曾经出于谨慎而有一些部队移动，不过那不是主要的部队移动。我想就和台湾的军队一样，太平洋美军司令部在台湾选举这段时间到新政府就任的过渡期都会保持某种程度的戒备，除非中国做出威胁举动。我不认为美国会有大规模军事动作，而且应该也不需要这么做。
八年来政策里面，
蔡英文在第一场总统辩论时提到，台湾在民主体制下一定会有政党轮替，一定会有不同主张的政党轮流在执政。他认为中国应该会以理性态度和民进党互动，因为这是民主生活的现实，中国领导人及决策阶层会给予一定的尊重。不过，《环球时报》的社评却认为，正由于台湾有政党轮替，因此中国不能允许它发生一次“一个中国”的含义就打一回折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国防部星期四表示，中国正在建造第二艘航空母舰。中国为了应对与邻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海事争端，正在努力扩大它的海军能力。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这艘航母完全由中国自主开展设计，正在大连进行建造，排水量约为50,000吨级。舰上配有满足任务所需要的各种设备。他强调，中国在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也要维护其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外交部日前说，法国记者郭玉能否返回中国将完全取决于他自己。郭玉因撰写了一篇关于北京对新疆政策的报道而无法获得签证延期，被迫要在元旦离开中国。法国杂志《新观察家》周刊的记者高玉预计呢，将在1月1日凌晨1点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巴黎。此外，中国外交部还说，郭玉将无法继续在中国工作，因为他没有为他11月18日所写的一篇报道公开道歉。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郭玉的文章公然为恐怖主义行径、为残忍杀害无辜民众的行径张目，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公愤。在中国外交部2015年最后的一次记者会上，陆康回答了郭玉能否重返中国工作的问题。陆康说，这完全取决于他自己。郭玉在中国已经工作了6年，上个月18日，他写了一篇批评中国政府新疆政策的报道。从11月底以来，他3度同外交部官员见面，声明《环球时报》发表的一篇针对他的报道社论歪曲了他的意思。郭玉还表示，他曾收到死亡威胁，但他知道警察不会认真处理，因此没有报警。法国使馆为此同中国外交部交涉，但是没有结果。郭玉是过去16年来被迫离开中国的第二位外国记者。2012年5月。半岛电视台英文频道的记者陈佳韵因据称违反中国的相关规定，签证被拒，被迫离开中国。另外，根据中国和韩国以及中国和澳大利亚签署的自贸协定，中韩中澳将于2016年1月1日，也就是明天起，实施第二步的降税。中韩之间的降税将覆盖电子产品、机电产品、纺织品和农产品等众多领域。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寿文说，根据我们现在的自贸协定，中间产品80%多都要变成零关税，资本品99%零关税，消费品76%变成零关税。中澳之间，中方实施零关税的税目达到29.2%，而澳方为45%。加上原已实施零关税的商品，零税率税目超过90%。王守文还说，就消费者来说，澳大利亚农产品、农畜产品是非常强的， 比如说澳大利亚的羊毛等，中国的高档服装、羊毛的服装既内销又出口，都需要澳大利亚的羊毛，它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供应方。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自2014年底流亡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表达了自己不能不再转世的可能后，就此展开的争论在2015年一直不断。中国政府则在其发表的西藏问题白皮书当中继续谴责达赖喇嘛与西藏流亡政府的中间道路是试图变相实现西藏独立。中国政府还在庆祝成立西藏自治区50周年，但是流亡藏人的观点却完全不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今年中国两会期间，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原中共统战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称，达赖喇嘛单方面决定不再转世，是对祖国和藏传佛教及达赖喇嘛世系的双重背叛。这位信奉无神论的共产党官员说，达赖喇嘛不想转世也得转。
可以这样说，达赖喇嘛的转世也好，每一个达赖喇嘛的转世也好，这个世系的废存也好，决定权在于中国的中央政府，不在任何人，包括不在达赖喇嘛本人。
朱维群表示，达赖喇嘛的转世应该遵循包括金瓶撤迁在内的一系列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这其中每一步都要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他的这一言论受到了中外学者的批判。
而我觉得像这个朱维群作为一个他应该算是一个官僚吧，就是他来这么批评达赖，我觉得他的无论是他的身份还是这个，都显得非常不得体，非常不礼貌。
But for the Dalai Lama, it's his decision whether his reincarnation would
转世会不会有利于藏族人民，这是达赖喇嘛的决定，而不应该由中国共产党来决定。达赖喇嘛转世来满足中国政府的需要是说不通的。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今年7月初度过了80岁寿辰，转世灵童的问题被越来越多的提及。西藏流亡政府议会议员格桑坚赞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寻找第十五世达赖喇嘛完全出自政治目的，中共知道北京内定的达赖喇嘛是不会被广大佛教信徒承认的。就在中国成立西藏自治区50周年纪念日前夕，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成功实践白皮书》，在称赞今日西藏繁荣发展的同时，并没有提及藏人自焚事件等问题，并继续谴责达赖喇嘛等人的诉求为分裂祖国。
总的来说，西藏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升，对于任何想客观关注西藏形势的人来说，这些成就都是很明显的。
然而，很多活动人士和藏人对此无法苟同。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才仁表示，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政策从2008年开始发生变化，例如不允许藏人学生了解和学习西藏的宗教，对藏人寺院也严加控制，设立派出所，安装监视器等等。达瓦才仁说，这种趋势对西藏民族的威胁可能是更加空前、更全面、更深入的危机。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国际声援西藏华盛顿办事处副主任布琼次仁认为，尽管现在很多年轻一代藏人在中共的体系下长大，或许从未见过达赖喇嘛，但是正是他们奋战在保护藏族文化和身份的前线，因此他对藏人的未来充满希望。明年3月20日，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行政中央将举行司政和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的正式选举。司政候选人中，一位主张西藏完全独立，另外四位则主张中间道路。现任司政洛桑森格博士曾做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
虽然我们是流亡群体，我们是在境外，但是我们在实践民主。
他说，中国人民应该理解达赖喇嘛尊者并不秉持分裂主义，希望的是双赢。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人们的印象当中，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要么就是尖子生，要么就是家里不差钱。 但是有数据最近显示，越来越多的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的中国学生选择赴美就读美国的社区大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美国社区大学中国留学生的数量从2007年的区区2500人增加到如今的16200人，占旅美中国本科留学生总数的13%。许多中国留学生申请美国社区大学的原因是回避那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考定终身的中国高考，希望寻求其他选择。加州社区大学帕萨迪纳城市学院国际学生中心助理主任艾米言对美联社说，认为所有中国学生都是开着跑车的富二代是一种成见，他们当中也有家境不怎么好的。很大比例就读社区大学的中国学生选择洛杉矶郡。洛杉矶郡经济发展局201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洛杉矶郡留学的20000名中国学生中，近半数就读于社区大学。美国的社区大学是一种2年制的公立大学，入学要求和学费相较于4年制本科大学要低。但是与中国的专科不同，美国社区大学的课程设置与4年制的本科大学基本相同，而且学生在社区大学所修的许多学分普遍被4年级大学承认，因此许多学生之后可以转学或直接申请到4年制大学的2、3年级入学。在中国留学中介机构称，申请美国社区大学是进入美国其他4年制本科大学甚至是名校的跳板。美国公立大学国际学生数量的激增令一些家长和州议员不满。加州大学校董们在2015年早些时候投票决定要限制就读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伯克利分校的国际学生和外州学生的数量。还有一些人担心社区大学设施和资源有限，无法很好地应对人数不断增加的国际学生。但是支持者们认为，国际学生能够为美国经济做出数十亿美元的贡献，而且还能让美国本土学生接触各种不同的文化，有助于他们增长国际知识，建立国际人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过去75年里，世界许多国家正在兴起的领袖人物和专业人士访问美国，获得对美国文化、政治和生活方式的第一手知识。他们是通过国际访问学者领袖计划访问美国的。由美国国务院经管的这个专业人士交流项目的目的是与外国未来的领袖和专业人士发展长久的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约杰维奇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毫不夸张地说，这项目改变了我的一生。
阿根廷工商咨询人士里卡多·瓦内亚在2010年参加了国际访问者领袖计划。自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1940年设立这个项目以来，已经有20多万潜在的外国领袖人物访问过美国。在这些人当中，有300多人后来成为其国家或政府首脑，其中包括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印度的英迪拉·甘地、法国的尼古拉·萨科齐、墨西哥的菲利普·卡尔德隆，其他人在其国家则成为非政府组织或私营企业的领袖。詹妮弗·克林顿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该组织为国务院经管国际访问者领袖计划。他说，访问美国的时间先前一般是3个月。
Now, over time, it's
随着时间的推移，访问美国的时间缩短为3个星期，但其影响和参加者在访问期间所获得的印象依然非常深刻，对他们如何看美国、看美国的人民和文化有重要影响。法国工商界人士帕斯卡·杜佩拉在2000年参加了这一项目，他的兴趣在于互联网和经济的关系。他访问美国期间所看到的美国，跟他通过看电影所想到的美国大不一样。
我在美国所感受到的那种活力改变了我，因为访问美国之后，我决定开办我自己的企业，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生活的巨大变化。
In my own and personal life.
参加这一计划的人在华盛顿逗留1个星期，然后访问美国的几个城市。
We met a lot of people.
我们遇到很多人，来自很多行业领域。我要说，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这个计划也非常有影响，不仅影响到你的思想，而且也使你的人际网络越来越广。
在国际访问者领袖计划迎来诞辰75周年之际，克林顿表示，国会给这个项目的资助可能面临困难。美国的一个正在发生的动向是，美国有些思想封闭，不愿进行国际交流接触，有些害怕国际接触。但是詹妮佛·克林顿说，在世界很多地方反美情绪增加的情况下，让世界各国的人对美国人及其生活有第一手的了解至关重要。美国之音记者多约杰维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津巴布韦最近令人惊讶地宣布把储备货币改为中国的人民币。当地商界和经济界人士说，这是对中国示好的迹象，不过仅此而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从约翰内斯堡发来的报道。
津巴布韦上星期宣布的决定令外国经济界人士不以为然。津巴布韦财政部长说，这一决定标志着两国关系的重大发展。中国方面将免除今年到期的大约4000万美元的债务。当地经济界人士说，在通货膨胀到天文数字的津巴布韦元2009年作废以来，在这个资金短缺的南部非洲国家的街头已经充斥了各种外国货币。2014年，津巴布韦央行允许交易商使用美元、南非兰特、博茨瓦纳普拉、英镑、欧元、澳元、印度卢比、日元和中国的人民币进行结算。商业咨询师菲利普·池克尼认为，和他做生意的商人不会受津巴布韦这一决定的影响。他说，
这一决定不会使任何人受到太大影响，我们早就在使用外币。
他还说，虽然人民币被接受为法定货币已经将近2年了，但是他还没有看到有任何人用人民币。大多数交易商喜欢美元的稳定性，美元是事实上的津巴布韦货币。由于政府多年来管理不善和决策不得人心而导致的经济崩溃，在津巴布韦元2009年作废之前，这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 2.37%。 最后国家储备银行发行了面值100万亿元的纸币，这也没起多大作用。当时一个面包的价格就已经涨到了3000亿元。从那以后，随着美元的广泛采用，市场稳定了下来。不过津巴布韦的物价仍然很高，比邻国南非高出大约60%。尽管如此，非洲银行的首席经济师詹姆斯·韦德说，把人民币定为储备货币虽然只有象征意义，但仍不失为正确的举措，因为增加了选择。
我们并不是强迫人们使用人民币，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个好主意，这只是为人们增加一个选择。有些公司可能和中国公司有大量的生意往来，他们从此就不必把美元折算成人民币，或者把人民币再换成美元，多了一项选择由他们自己决定。
韦德还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对津巴布韦进行了国事访问，并且签署了多项经济协议，包括一个10亿美元的热电厂项目。如果津巴布韦的决定引来更多的中国投资，促进更快的发展，津巴布韦人就会受益，不管他们使用的是哪一种货币。美国之音安妮塔·鲍威尔，约翰内斯堡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肯尼亚，有智能障碍的孩童常常被视为是巫术的产物，但是天主教和奥林匹克运动会方面提供协助。下面是克雷格发来的报道。
生活在内罗毕贫民窟并不容易，当地供电不足，饮水昂贵，卫生条件差，有品质的教育机会稀少。对残疾儿童来说，贫民窟的生活格外艰难。发达国家的特殊需求儿童及智能障碍的孩子是一回事，内罗毕和非洲其他主要城市的贫民窟里的儿童又是另一回事了。我认为这里的需求是巨大的。天主教救济会的南希·麦克纳利说， 肯尼亚的残疾儿童还面临更多的挑战。智障儿童可能会被他们自己的社区甚至自己的父母排斥，有些地方迷信认为这样的孩子可能被诅咒了。为了帮助这些孩子，并且为他们的父母提供援助系统，天主教救济会与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合作，在内罗毕卡旺瓦瑞贫民窟开办了一项少儿运动员项目。这个项目为二到七岁的智障儿童。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之音下面是安华给大家介绍最新国际消息的时间。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迪拜的一家豪华酒店星期四晚间着起大火，目前所有人都已经撤出了该酒店，大火还没有被扑灭。迪拜市警察局长表示，所有客人都已经撤离这座63层高的阿德里斯酒店。当局还表示，希望在当地午夜时分开始燃放烟花之前呢，能够将大火火势控制住，目前已经有90%得到控制。这座63层高的酒店在大约晚间9:30开始着火的时候，里面挤满了庆祝新年的人，至少有14人受伤。阿德里斯酒店位于世界最高建筑哈利法塔的对面，据报哈利法塔没有卷入火灾。800多米高的哈利法塔原计划是在迪拜海滨迎接新年的一处壮观的焰火表演的焦点，当地官员表示焰火表演呢将按计划进行。美国司法部说，当局逮捕了一名纽约州居民，他被控计划以伊斯兰国组织的名义在除夕杀害平民。一份声明说，25岁的伊曼纽尔·拉希曼以试图向伊斯兰国提供物质支持的罪名受到起诉，在星期四早晨呢在法院出庭。法庭记录显示，声明说被告声称从一个海外伊斯兰国成员那里得到指示，计划在纽约州罗切斯特地区的一个餐馆或者酒吧武装袭击平民。美国助理司法部长约翰林·卡林呢确认这一袭击计划的时间是星期四晚些时候，但是他表示幸亏执法部门能够干预并且挫败拉希曼的杀人计划。联调局在纽约州西部的高级探员科恩说，虽然被控除夕发动的阴谋袭击被挫败，联邦调查局仍然担心海外人员利用互联网鼓动美国国内的人在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做出暴力行动。根据国际移民组织公布的数据，对于那些试图横渡地中海前往欧洲的难民，2015年是这个过程中伤亡最惨重的一年。在2014年的时候，有大约3270人在横渡地中海的过程中丧生，到了2015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3770人。过去一年里横渡过程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月是4月份，将近有1200人丧生地中海，其中大约800人是由于帆船事故造成，帆船事故的原因是超载。伊朗总统鲁哈尼已经下令其国防部长扩大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以此作为对美国在伊朗导弹试射之后威胁要对这一计划实施新制裁的回应。鲁哈尼星期四在推特上说，新计划将加强伊朗的导弹能力。作为对鲁哈尼这一言论的回应，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一直长期采取行动来反制伊朗导弹计划的威胁，并将继续这样做。他说，这包括与美国在内地区的盟友密切合作，为抵御伊朗这种威胁而加强他们的防卫。率先报道美国这一制裁计划的《华尔街日报》说，这些制裁可能在本周正式公布，将针对在伊朗、香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大约12个个人以及公司。美国中西部部分居民在防洪堤呢筑起了沙包，试图在当地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洪水泛滥之际呢保护他们的家园。在密苏里州和伊利诺伊州，洪水夺走了至少20人的生命，冲毁了数百栋房屋和商业房屋。之前呢，一个巨大的风暴系统在某些地区造成多达30厘米的降水。当局说，至少有9个联邦防洪堤已经被洪水漫过，其中大都在人烟稀少的地方，还有10几个，其中一些在较大的城市里，可能在洪水预计星期五之前达到高峰时候呢被漫过。那么一些惊人的图像呢显示，浑浊的洪水呢快上涨到很多住房和商业用房屋上。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